我们真的是很高兴，那个为就是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啊，就是说是真的才就刚一个月多一点吧，对吧？刚一个月多一点，上一次还在问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上次跟那个就是 Elsa 爸爸妈妈去谈的时候，马上就觉得说，哎，这真的不是人能够去帮助他的。我记得那一天他有问问题嘛，然后接下来我忘了是星期几了，星期天，好像是星期天哦，还是星期六，好像是星期六，哎，不对，星期六是星期四，对，星期四。然后我记得好像有去两次，第一次比较短，是星期天哦，对吧？星期天的时候，那其实才是布道会的第二天嘛，是吧？第二天我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当时 Elsa 爸爸就讲到说，那心里头的那个就是恨，就好像突然就想通了，就放掉了。然后当然我们那时候有一点谈了一些，星期四又稍微谈了一下，星期天有来参加聚会嘛。然后到星期二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你就知道，当人内心里有疾病的时候，这个要医治一点不比身体的疾病医治容易，往往更加困难。因为外科嘛，你说可以做手术可以干什么，但是内心里头的一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的，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的。你现在所吃的那些药，它可能往往就是强制性的让你的头脑的，比如说是不要过分的就是过分的思考呀，或者那些情绪相对比较稳定，它只是去控制你，但是真正没有办法解决里头的问题的。但我们就看到就在那一次祷告之后，真的我们都看到说他们两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个不是说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我们真的其实就看到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你知道吗？不一样的生命真的是从上帝这里来的一个新生命，就可以这么快这么短的让人亲自己经历到。在那之前他们也没有经历到，对吧？也没有经历到那么明显的。但我记得那一天真的 Elsa 妈妈一开始祷告，第一次祷告她就动不了了，坐在那里那就动不了了。我们想肯定是就是圣灵在释放在医治，然后又祷告一下就好了，对吧？那一次就是那样子。然后他爸爸就是，我记得他当时描述就是说心里头很重很重的一块石头，他说十几年了，他那么重，他当时想要帮忙去推那个石头，内心里头的那个石头有个很大的力量帮他去挪，他要把它推开，但是当然自己推不动了。那我们在那里一直祷告，他那个就没有了。这个我想对于经历的人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真实的。如果你自己有经历过内心里头有抑郁啊或者这样的，你就知道其实真要解决那些问题不是人能够解决的。我们现在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福音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信仰，真的是怎么样能够跟上帝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好让你从上帝那里领受从他那里来的生命力。我们当然就是上一次有讲到一些，这次还会继续来讲啊。我们这是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啊。等一下，对，我稍微总结一下上次所讲的。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讲的主要的那个 point 啊，主要的点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人活在地上，每一个人都发现内心里头有一种这种空虚的感觉，缺乏的感觉。就说无论你今天有多么大的成就，无论你得到了你什么样你想得到的东西，你会发现内心里还是不能够满足。不但如此，其实今天你要么是非常有意识的，要么是不知不觉的，你做一切的事情就是在解决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而你具体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你最喜欢去做什么事情，那一件事情往往就是你觉着最能够解决内心里这个需要的一个东西。比如一个人认为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的主要的精力就用在钱上面。另外一个人觉着要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才能够让内心里感觉得到满足，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来解决内心的这个缺乏。 但我上次也特别指出说，当我们人陷在这种缺乏当中的时候，你其实做很多的事情啊，做很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而那些东西问题是一个虚空，就是说是等着你，就是你一心的希望去达到一件事情，好来解决内心的缺乏感，但是达到了以后发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达到的时候是很难受，达到了以后还是很难受，是吧？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不一样的生命，它整个告诉我们怎么样活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呢，用这个图画描述叫做福杯满溢的生命，就是说活着呢，从此来学习说怎么样，当你跟上帝联合以后，我里面这一个生命不是一个缺乏，而是一个充满。如果人从此之后活着是这样子活着的话，你就知道这完全就改观了，对吧？完全就改观了。比如呢，以前我去做工作，工作目的是为了说我在工作上能够出人头地，然后呢这样子就让别人觉着我很厉害，然后呢如果这样子我内心里就有一点点满足感，对吧？但是呢，当人这么去做的时候，中间的任何一个困难，对吧？任何一个困难都可能是让你非常非常的沮丧。中间我们在每个人的工作当中，不管你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发生现在你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障碍，没有什么工作是完全顺利的，对不对？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处在一个缺乏感的时候，这种状态之下去做事情的时候，然后又碰到障碍，那个障碍就更加说服你，你就是更加说服你，你内就怎么来讲，就是内心里这个缺乏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不足不行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但是如果我内心里是处在一个充满的这种状态呢，今天我首先去工作目的就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理由，就是不是为了我达到自己的一个自私的一个想法，而是今天呢在这工作当中应该是一个叫做释放或者给予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今天呢，当你再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碰到困难。我记得我有一次，不是今年的事情，应该是去年的事，在教就是一门课，一门本科生的课。然后呢，中间就有一个学生啊，他是学校的，可能是什么运动队的，然后他要到。他要去外面参加比赛，这样会错过一些学校的考试啊，干什么的。我们一开始呢就商量好，定了一些，如果你错过这个考试呢，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但后来呢，我又收到他一封 email， 他就说他的这个作业哦，他因为怎么样没有不能够按时的交，所以呢让我能不能给他延期，对吧？让我能不能给他延期。他当然中间其实说的一些也比较牵强了，说不能够上网什么之类的，比较牵强了。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这个东西哦，我说 deadline 就是 deadline， 对不对？如果我给你呢，这样子就要说 deadline 就把这个改了，那另外其他的学生完全也可以用类似的一个理由，他说他也不能够上网，那我也得给他延期，对吧？如果这样子呢，还有什么？我其实当时只是跟他讲这个事情，后来就收到，这还是一个女生啊，他就收到一封这个威胁的信啊，就说你如果再不照我这个所说怎么样，你就要从我的 advisor 那里，就我的 advisor 会来找你算账，那么个意思啊。我最后我就想，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呢，当然是不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了。你如果用一个态度说，哎呀，现在的学生真糟糕啊，怎么怎么的，你马上你就会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来了，对不对？但是当时呢，我就想，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了，对不对？所以碰到这样的学生呢，这也就是学习一下怎么样跟这样的学生打交道嘛。我就想了一下，我就给他回他一封 email， 我就说呢。我就说你应该搞清楚的一点哦，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教授来商量这个事情呢，你不应该用威胁的原因，就这种口气，如果不是这样子就怎么样。我说我们前面所商量好的事情完全是照着学校的规矩，我们两个都答应的，现在你要说的事情，就算你要重新要就是要想要跟我谈妥一个什么东西呢，你也不应该用威胁的口气。 我发完了之后，我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我就是很平静，他发这么一份email，他赶快就后来就给我一连串道歉的，先发了一个道歉的email，后来又发一个道歉的email，然后最后我说啊，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两个都学到一些事情，都学到一些东西，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不管你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你在公司上班也好，甚至在家也好，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会碰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你本身就是处于一种缺乏感，缺乏感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内心深处觉着自己不行，今天呢想要做一些事情来说服自己，也说服周围的人我行。缺乏感本质是这个，那你就知道在一个人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很容易被任何的负面的东西你就更加负面，对不对？你想你如果学生对你不尊重，你内心里又有这种感觉，你马上就想到什么这个歧视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可能就想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但是当你内心里没有这么想，我说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对吧？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是类似的事情，这是一个，还会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知道内心里不是处于缺乏感这样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反而是从里面，从上帝这里来的生命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事情，各种各样子的挑战，这样的生活岂不更好吗？对不对？这是上次所讲的，这次想讲另外一方面的。首先给大家看几幅图画啊，这是哪里？你猜啊？哇，大家都这么厉害！当然有人在上，哦，看见这个了，对吧？这是上海啊，我放这幅图画就意思说，我们人啊，今天都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里，对吧？今天在上海也好，纽约也好，你到了这些大城市呢，你就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繁华啊。我是去年去回国去上海开会，然后当时啊应该不在这块，但是在也是上海蛮繁华的这个徐家汇那附近，我的感觉呢特别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人就活在一个大楼所造的森林里头，就是那个真的每一个都是高楼啊，然后中都很挤，很多很多的人就活在这样的森林当中，在里头穿梭啊，真的，就你的你看见周围的全都是大楼，真的就那么挤啊。当时我都想着，因为我们多少人现在就是在这样繁华的这样物质世界里，当然来到 AIMS 就不是那么繁华的物质世界里头啊，我们在这其中生活，然后呢在物质世界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对吧？你当然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现在呢可能就说区别小一些，你来到美国要适应也比以前要容易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也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就或者是很多的时候，你虽然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对这个世界你很熟悉，但内心里头好像总有一种感觉，说觉得人的生命啊，人生好像不只是物质世界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过，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你这样子的熟悉，但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总让你内心里还是觉得不能够满足你，总觉得一定还有叫做 something more， 对不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幅图画你们肯定都认不出来，这幅图画你们肯定不知道在哪里啊。这是兰州大学的校园，这是兰州大学的校园，我是在网上找的，我是在网上找的。这些花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我父母亲原来就在兰州大学工作，我呢跟兰州大学有相当这个深的渊源。幼儿园是在兰州大学的幼儿园，然后兰州大学的附小，然后就是附中，然后就是兰州大学，所以我在那边待了很多很多年啊。但是呢，这个图画对我非常熟悉，因为在那个校园里头有很多的这种桃花，还有那个迎春花哦。所以每年的春天呢，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些图画现在就在我的脑海里。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现在就在我脑海里。我为什么放这幅图画？就是说， 真的话，我还是很小的时候，相信一定是小学的时候，我现在都有印象说，我有一次就走在南大的校园啊，其实不是这个地方，但是是离这个地方很近的另外一条路啊，我在那里走的时候，我现在我都可以好像看到，看到当时的那个情景啊，就很小的时候，但是那个就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印象。我当时走在那里，就像这样子，春天啊，这很好看的花，然后也有鸟，然后我突然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想到说，哎呀，这有一天呢，如果我死了，那我去哪里了？你想那么就是我那么小学的时候，我然后就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如果我死了，那这个世界还在的，这些花这些东西也都在了，那我到哪去了？真的，我到哪去了？不在这个世界了，到哪去了？如果就不见了，那我就觉得好可怕呀，你想对不对啊？可能是七八岁的小孩或者是八九岁的小孩想到这个问题的话，这就非常可怕了，不见了，不在这个世界了，那到底去哪了？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了？这个我就整个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呢？还是说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答案了，但我就记着说，就在有的时候你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但是你内心里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当然呢，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人呢都会很担心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那个，应该是王明道写的，王明道是中国的一个传道人，蛮有名的。他写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也很担心过这种问题。他当时呢，他当一般小孩子担心的问题就去问大人嘛，他应该去问自己的一个好像舅舅还是叔叔之类的，那个人还曾经当过好像去道士去修过道什么之类的，他就问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人家也没有给他一个答案啊，就又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但是其实长大了还是不知道，对不对？我的意思说，这种问题啊，其实在一个人内心深处里真的存在的。我们平时呢，其实就让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吸引我们的眼光，吸引我的头脑，让我可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而已，对不对？但是你其实想一想，总每个人都得面对这个事情的，是吧？每个人都得面对这个事情的。那如果这个事情没有答案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嘛。因为人在地上也就几十年，是不是啊？也就几十年。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这几十年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就没有答案了。但是我们人一般呢，确实没有答案，就选择说，我这一生呢，先赶快来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我希望有这样子的成就，我希望有那样子的生活，不管这些生活到底有多么长久的意义，或者就算没有意义，我今天我就去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当我们这样子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短视的一种想法，对不对？就说某个意义上真的是把头埋在沙子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讲，到底有这个归宿在哪里？到底真的还有没有，除了这个物质世界，还有没有比这更，就是更高一层的或者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很多人都很高兴啊，看到这幅图画。我记着我看过一些那个，就是网上的一个，就是看过一些对这个作为一个员工啊，不管在公司上班还是在哪里上班，然后人家做过研究啊，发现真正所谓 motivate 人的、啊、真正让这个人在这对工作比较满意的那个东西啊，发现不是钱。真的发现不是钱，你会大多数人你会发现，真的就说是今天哦，如果只是钱的话，今天给你多一点钱，那你是不是就满意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只是给一个人给他涨了工资哦，他不会满意的，他不会满意的。当然呢，当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哎，公司呢又忘了另外一点，就是当公司就是这，比如你去看公司也好，学校也好，他们把这样子的研究拿出来的时候，他说的这也是实话，钱呢不能够满足你，但是呢公司忘了另外一件事情， 没有钱是断断不能让人满足的，知道这意思吧？就是公司说啊，既然那个你们反正不能被钱满足，那我今天我给你工资可以低一点，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啊。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我记得我在公司去上班的时候，那当然是好些年之前了啊。第一年的时候，十个月工资涨了10%+。哦，那个真的是啊，我就说在学校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提及了，都没见过这类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吧，真觉着，尤其是你想我工，就等于在你在做学生，然后再做博士后，那工资都很少的嘛。然后到公司工作，一下子钱多了很多，然后又过了十个月，一下子就涨了10%+的吧。那一下子觉着真的是哇，这一下很开心啊。然后呢，当然在我们那时候跟同事谈的时候，有的人说等你长得像摩西那么老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工资涨得是很少的。这就像这幅图画描述的，其实你在公司上班，一开始工资给你会涨得比较高，因为呢你那个时候所谓的叫做市场价值比较高了，对吧？就是如果尤其是经济比较景气的时候，那经很容易被人挖走或者跳槽之类的，对吧？所以为了能够保持员就是比较好的员工的话，工资涨得真的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再多一些时间呢，后来就涨得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的同事有说，等你像摩西那么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工资基本不涨了。到后来反正你初期你也找不着工作，甚至公司就把你就是让你提前退休啊，或者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后来我也意识到，就是你一开始涨工资你是很高兴，但是呢，那个高兴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说，这样子来讲，如果不涨工资呢，或者你涨得少的话，你肯定特别生气。所以相对于那个来讲，你今天涨了工资你就比较高兴，因为不涨或者涨得少你就特别不高兴，但真正涨呢也不会让你真的怎么高兴，你只是因为相比那种来讲，我的意思说对于公司来讲其实还是需要给人比较好的待遇的，但是这个好的待遇却不能够让人内心满足。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在公司的满意程度不是只是取决于你的钱，但是人的特点又是说不是取决于钱，但钱也不能少，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特点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个特点。这是一幅图画啊，这个呢当然也就说明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一点啊，就是说人真正的内心里头的这个需求感啊，它不是物质的东西可以解决的。如果物质的东西都可以就是可以解决的话，那今天啊只要有钱的人，当然今天权力也就等于钱，有权的有钱的人那就是全世界最高兴的人了，对不对？他们的物质东西已经得着了嘛，但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物质的东西解决不了人内心的问题，人内心所需要的东西似乎是另外一个，这个每个人都有体会吧，对吧？但是从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明明知道解决我内心问题的不是物质，但是我们却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追逐物质上，这实际上是特别不明智的一件事情，真的是特别不明智的事情。你明明知道那个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你还是去追求这个，对吧？这是不是非常不明智啊？第三幅图画啊，第三幅图画，你看这叫 creativity 创造性 innovation 创新。和成功，你会发现啊，人呢，就人家大概有研究过什么样子的工作呢，是大家真的比较喜欢的。当然，对不同的人喜欢的具体的职业是不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人真正喜欢的工作其实是有创意的工作。这个创意的工作不一定搞科研才叫有创意的工作，你去做，比如说 business， 对吧？做商业或者艺术。对吧？那建筑，这都是可以是有创意的。为什么人喜欢去做有创意的工作？我想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哦，我们是搞化学的，对吧？搞化学的，你很喜欢说，我设想出一些 一些化学分子，它有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性能，是我自己想到的，对吧？真的自己想到的，设计出来的，然后最后那个性能设计出来越有趣，越高级越好，是不是啊？然后当你去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讲，想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费力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去想的时候，不会有人说，哎呀，你得多想一点化学，你得多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自己就很自然就去想这些事情了，对吧？当我去看文章的也好，或者听别人去讲他的科研的时候，当这些东西帮助我更多去理解化学，理解这的时候，这是应该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对于你来讲，或者我就是说对我来讲，那这个工作就不是一个，就并不是需要你好像格外的去费力的，而是其实你比较享受的事情，对不对？而在这当中呢，当然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每个人来讲，就是做工作真的有创意。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要做事情啊，不是有创意的，都变得是非常辛苦。搞科研自然是如此了，对吧？你没有创意，你需要去做工作，想发好文章，那不是做梦嘛，对不对？那是很难的了嘛，对不对？没有创意的工作，你花很大的功夫做出来，最后还是很难上很好的文章。就是杂志的，对吧？所以有创意，但是有创意你会发现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一个人啊，今天好，我只要坐在这里，我就要想就可以有创意。我的想法没有一个是那么样坐着去想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很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想出来，或者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我记得我在做研究生的期间哦，真的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后我在公司能够找到很顺利的找到工作，然后后来到，你想我在公司因为是去工业界的工作，你一个是保密，另外一个也没什么好保密的，就不能讲嘛，对吧？不允许讲，其实也真的没啥好保密的，但也没啥讲的。最后你想我要再来学校找工作，那不是很容易的。我那时候讲什么，就讲我 PhD 的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工作，那都过了大概我毕业都已经四年多了，就是说我博士后一年半，然后又在公司等于工作了三年，对吧？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找工作我还讲的我博士的工作，还能够拿到工作，对吧？那肯定是解决了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当时在解决那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就记着我那时候啊，那些分子啊，就在头脑里头，脑海里头、啊，真的有这个分子，这样子，那样子，那样子。然后呢，直到后来，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好的一个想法。然后那个想法，真的，一旦想出来，我花了一段时间把那个分子得做出来。然后呢，一下子就解决了那个我们的领域长期几十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对吧？就是这么想法。所以今天来讲，你要想做好的研究，将来有好的工作，其实就需要有创意，对吧？但创意从哪里来的？创意是不是从物质世界里来的？我在做博士的期间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不是特别有创意的啊。那不是特别有创意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到时候要去要你要想一个想法，然后要答辩的时候，那真的是痛苦啊。就说你得到处去看，到处去看别人做了什么，然后最后得绞尽脑汁想，要想一个想法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真正好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天外之物，天外之物，不是从这个世界里这样有的。你再想一想，什么叫做原创？原创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啊？如果这世界已经有了，是不是不能够叫做原创了？对吧？就真的有原创性的想法能够被引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才能对这个世界的各方面，不管你做什么职业，你是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建筑师也好，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进来了才改变这个世界啊？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才有影响力啊？那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一定要是这个世界以外的能够进来，对不对？我们这样想啊，这次呢，我是想讲，大家也看到说想讲这么一件事情，物质与灵，物质，我们人都活在物质世界，对吧？我们都人都活在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怎么一回事，我们都很熟悉了。 有些地方当然没有去过，是吧？但是你看一看那个图画，或者像今天上 YouTube 上看一下，你也大概知道会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当讲到属灵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点搞不清楚属灵的世界。这幅图画画的好像就地上有个物质的世界，天上，但这个画的实际上还是属物质的世界，对不对？还是物质的世界，很难去描述了。圣经里头呢，就对基督徒来讲，当你想到灵的时候啊，想到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圣灵嘛，对吧？圣灵是上帝的灵，你可以说是上帝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他是灵，就意思他不是物质。所以不要去问很笨的那些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个石头他自己也搬不动什么之类的，其实那是很笨的问题。就意思说把上帝局限的以为上帝就是物质世界的这一个，对不对？他不是物质，上帝不是物质，他不是物质世界的。另外一个呢，这幅图画呢就描述好像人跟这个灵的关系啊，这个我们等会再来讲灵到底是什么。我也上网查一下啊，这个 Webster Dictionary 这个字典里头有一些定义。第一个定义他说animating a vital principle held to give life to physical organisms， 意思就是说它是赋予生物生命力的本源或者原则，就意思赋予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活物赋予他们生命力的那一个源头。哎，这个就蛮有意思，如果这个定义真是这么个定义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所有物质世界有生命的那一个生命啊，那一个生命不是物质自己，物质自己是没有生命的，它物质之所以有生命能够活着，包括你我或者一个猫一个狗，它有生命，那个生命是灵所赋予它的，是灵所赋予它的。哇，这个就重要了。你看我们一讲到这里，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灵啊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用圣经上的话说，我们每天生存啊，存活都在乎它。还有一个定义啊， a supernatural being or essence， 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或实质。哇，如果这个定义是对的话，那就说这一个赋予我们人生命力的，它不是一个好像你如果去看过《星球大战》啊，《Star Wars》，它里头就叫做 The Force， 对不对？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好像或者今天新世纪的一些人的说法，认为是一个死的一个宇宙中的一个生命力。然后每个人，我们如果学会去支取，就能够怎么样？这个东西有点像中国人的观念，气，对不对？元气，每个人都有这个元气，我就可以活着。如果元气耗尽了呢，或者元气大伤呢，我的身体就会受损伤。如果元气散尽了，我就死了。如果我能够去采气的话，这生命就会强，生命力就会旺盛一点。它不是这么一个死的东西啊，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或实质。还有一个也很有意思，真的，你去看这些定义也很有意思。Temper or disposition of mind or outlook, especially when vigorous or animated. 这个翻译过来很拗口啊，就是这个英文也本身也比较拗口了。我翻译的就是人心啊，被激动时表现出来的性情或者习性。这个 animated 我觉得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动画片嘛，对吧 ？Animation 动画片。动画片那个是死的吧，就那个东西本身画的那东西是死的，但是当你把它连起来，就好像它就变成活的了，对不对？那这个定义意思就是说，当人的 mind， 我觉得中文我就翻译成人的心了，人怎么样会有一种特别表现出来一种性情或者一种习性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个很有精神，大家说原来是你被这个东西充满了，被一个属灵的这样子的东西充满了，然后你就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是一个定义。最后一个定义啊，当然它还有，我就把前四个拿出来。The immaterial, intelligent, or sentient part of a person， 所谓人非物质但有智力或感知的部分。哇，他就告诉我们人啊，我们每个人活着，我一个是有身体，对吧？有身体，我们大家都知道身体，身体可以感知这个世界。但是同时呢，我们里头有一部分是非物质的。其实你每个人，你仔细想想，绝对你知道自己有一个非物质的这一部分。就意思说，当你把眼睛闭上，你不去想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内在的感知，你知道自己内在的，好像用圣经上的话说，好像内在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有感情的，他是有感知的。当然他感知呢，他可以通过外界接触到信号，但是当你把外面的信号都停了之后，你知道里头这个人是有感觉、有感情、有意识的，对吧？他就说这里头的那一个，他在这里定义是灵，他是这么定义，这字典上定义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圣经里头啊，其实真正讲到灵的时候，远比这个字典上定义的更好。这字典其实定义的真的非常不错了，我觉得相当有趣了。圣经里头啊，要理解圣经里头物质跟灵的这两个世界的这个关系，然后中间的联系是怎么回事，怎么样作用呢？你一定得了解圣经里头讲到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经文呢，我上一次我有用过。在创世纪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时候他造了一个什么？尘土造人，造了个什么？尘土造的什么人？物质，就是人的身体嘛，对不对？上帝用尘土造了人的身体，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了。就说人今天身上的这些，不管你肌肉也好、骨骼也好、脂肪也好、皮肤也好，所有的这些元素在土里头是可以找得到的，对吧？这上帝用尘土这些造了一个物质的人，这就是他的身体。然后他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是一个东西吧？当这个生气没有吹到人的鼻孔里的时候，他身体有没有？他有身体，但是没有活吧，是吧？这是不是前面那个定义里头讲到的？就是说他赋予这个物质界的这个生物体的这个生命力、活力的那一个，那就这口气了，对吧？上帝的这口气。而他底下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呢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他变成一个活的魂。你就想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一个是不是赋予他生命力？可以说这是他生命的本质，是不是他生命的本质？他生命的本质不是物质，不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身体，只是今天这一个他生命的本质借着借着他的身体，这好像一个船一样的，或者一个汽车一样的，你就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来行走运行，是不是？是一个载体。我的意思说，他的身体是他那东西的一个载体。然后呢，他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文说他就成中文说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实际上说他成了一个活的魂。这个 soul 在圣经的观念就是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自我意识。他的描述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身体，但这个时候如果只有这么一个身体，他就是个死人了，对吧？他实际上都不是人了，他是个泥塑的，对不对？就是他这个时候没有生命力，干脆就没有生命在里头，对不对？但那个生命力进来之后，然后他今天产生了一个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意识。所以当亚当这时候起来的时候，他就有个自我意识，就像我们每个人有自我意识。我知道我是手上拿的这个东西不是我，我知道我的手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我触摸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你就有一个世界跟我的这个区别，你就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是这么产生的，对吧？是这么产生的。所以呢，你要是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我们每个人今天活着，你有一个自我意识，那你底下是什么东西让你活着？你这个自我意识是被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你这个自我意识，让你有一个自我意识，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原来是上帝所吹的那口气， 就意思说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信不信耶稣，不管你是世界上哪个地方的人，每一个人活着，你让你可以活着的那一个生命力，那一个生命的本质是上帝的给的那个气。当然不是每个人今天都相信这一点，对吧？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用圣经里，就是圣经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啊，我用这幅图画描述，就说我们人外头有个身体，然后里头呢有一个自我意识。我闭上眼睛我就知道啊，我可以有个我的这种意识，我的这种感觉。但是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我的感觉它依附着什么存在，靠着什么存在呢？乃是有个更深的一个东西，叫做灵。我们人呢显然是用身体跟物质世界打交道，但是我们要跟属灵的世界打交道，就不是用你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人也不能那么问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你把上帝显出来我就信，如果显出来的那个就不是上帝，你就不能信，那是一个偶像，对不对？那是一个偶像，因为你是在物质的世界，上帝不是物质的世界的。我们人是用灵跟属灵的世界打交道。那今天呢，当然大多数人根本就第一不知道这个，第二也不相信这个。那这就等于什么？等于我一个人啊，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我之所以作为一个人存在，本身就源于我的灵，但是我对这个生命的本质一无所知。我以为人活着就是物质世界里头的，简而言之，一块活的肉，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有生命力的一块肉，然后有一天没有生命力了，那就不知道这个到哪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明白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啊，当你开始明白这个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人开始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本源是怎么一回事了。今天人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生命的本源是怎么回事，我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没有一个去向，对吧？但是圣经里讲的这个人的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啊，要比刚才我讲的那个更加深刻。圣经里所说的，我们物质世界里，物质世界只是好像这个冰山的一角，而且是看得见的那一个，看得见的那一个。所以呢，如果要是用这幅图画描述里圣经里所说这个灵魂体的，你就知道说，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冰山的一角，却忽略所有其他的。你想这是多么狭隘的一种观念吧，对吧？多么狭隘的观念。我刚才不是讲到吗，真正好的思想，或者我们人虽然常常我们自己活在这物质世界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被这物质世界的东西满足，我们总觉得还应该有其他东西，我们在物质世界里试图用这个满足，试图用那个满足，但每一次得到了以后还是不能够满足，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原因出在哪里，因为我里面生命更大的那个本质，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对它一无所知。所以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其实就在反映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我小时候问到的那个问题，不就是不知道人到底怎么来的，将来去哪里，人在物质世界里头为什么东西不能够满足自己，乃是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是灵，但是我们却需要想在物质世界里用东西去填满它，填满内心里这个需要，填不满的，对不对？而我们要想要有好的有创意的那个这个世界没有的好的想法，那就不是在物质世界里产生的，不能在物质世界来找啊。我们来看圣经里头，这还没有到圣经，他告诉我们，我们这幅美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对吧 ？Think outside the box。那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box 是指什么？这个 box 是不是就物质世界啊？就一说，你真正你要想 think outside the box， 你就不能把你的眼光全放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否则是非常非常局限的。就好像那个冰山上面的那一小角，明明它的存在是因为那个大海，对吧？因为更大的东西，但是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想在那个小角里头找到生命自己的意义和价值，难怪没有答案， 对吧？圣经里头有讲到一个关于灵的重生的这么一回事情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是耶稣时代的啊，中国应该东西汉之间那个时候的事情。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主耶稣在当时在地上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比如说医治病人，或者让瘸子行走，让瞎子看见啊，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显然是编出来的，哪有这回事啊。我想刚才那个 Elsa 的爸爸妈妈所讲的程度上没有说是让瞎子眼睛看见或者瘸腿行走那么大，但是呢，我现在开始明白这福音，我就说这是一类的，同一类的，把他心里头很多很多年的心病一下子除去，就在一次祷告，我们前后祷告给他一个人可能不超过20分钟吧，对吧？就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给他一起祷告，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你让医生多少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在那20分钟解决。当天回去是不是就睡觉就多少年的失眠就一下子好了很多，对不对？接下来我听他们说身体上还在继续在恢复在变化当中。我们在这里没有谁来 claim credit 呢，没有谁说我有什么能力怎么样让他怎么样的，我们绝对相信这是上帝自己的能力，而这个上帝的能力今天原来借着信他的人是实实在在可以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实实在在的能够证明，这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而已。如果你相信这个是简单的理论，下次我们去哪里，对吧，找一个人也有什么很就是抑郁症的，你去跟他说几句话20分钟，看看能不能解决他问题，对吧？不可能吧。所以今天我就说，上帝行神迹其实是通过跟他有连接的这些人，把上帝自己的那个生命和能力带在人的身上，让人可以经历到不是人自己有的一个能力，对不对啊？所以而他这样做让人看到说真的神可以与人同在的。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人都活在物质世界，就像这个尼哥底母，他虽然是犹太教的里头当时其实也是很高阶层的一个人，公会嘛，公会就是一共所有的犹太人里头只有70个人里头的一个，那是很高阶层的，但是他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他虽然信这个宗教，他自己身上没有这个能力。当他看到耶稣能够行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他起码看明白一点，这一个不是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对吧？这是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们活在物质世界，你如果想要见神的那个国，属灵的这个世界，不光是属灵的世界，属灵的属上帝的那一个世界，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要重生的，你如果不重生是没有办法见那个的。所以对我们有的人，如果你慢慢听福音，对福音有相当的一个认识了，我知道我自己以前从非基督徒到基督徒这样一个过程，有的人会觉着说，就到一个阶段会觉着说，哎呀，我也觉着这挺真实的，但我希望能够更加真，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内心里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的经历，就会觉得我希望我经历再多一点，然后心里再确信一点，然后我才去相信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要想真的有经历，要想真的知道这么一回事，要重生的，不重生就不可能。那什么叫重生？你现在想想重生，我们先不看下面的经文，重生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而且是不是要有个不一样的生命啊？你如果还有原来那个生命，然后说我在这个生命当中并没有经历过上帝，并没有见过上帝的真实，所以我不能够相信他，这是个非常矛盾的一个观念。 在这一个世界里，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尤其在一跟上帝分开的这样一个物质世界里头，想要经历上帝的真实，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嘛。上帝不在一个被罪所污染的物质世界里头，对吧？虽然他是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讲啊，下面还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有了个很自然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重生，他听懂了，我需要一个再生一遍，但是他没有听搞懂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啊，首先这个回不到母腹去，对不对？就算你回去再生一遍，还是原来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是不是他在这里讲了一个什么叫重生？你的灵重生啊，就得着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有的还是原来从父母那里领受的那个生命，圣经上叫什么？叫肉身。我们每个人没从父母那里得着的这个生命就叫做肉身。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在肉身里头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你对上帝不可能有真的经历的。你今天要想要见神的国，明白经历，开始能够接触到这个属神的上帝的这个世界，属上帝的这个属灵的世界。哦，你要知道属灵的世界里还有不好的东西呢，哎，不是所有的属灵的世界都是好的，但我们所说的属上帝的那一个属灵世界，必须重生，有一个新的属灵的这个生命，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然后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所讲的，主耶稣讲的，向来都是用非常浅显的那个比喻，能够让我们可以去理解，或者是明白一些关于属灵的道理。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我们今天都经历过这些。你看不见风吧？对不对？你看不见风，但是我们看到风吹的时候，就我们看到风吹到树枝，树枝会摇，它确实是存在的。你虽然眼睛看不见，确实存在的，它会影响到这个物质世界看得见的东西。你本身看不见它，对不对？但是你看见风，就是树枝在摇，你看在天上的云在飘，然后你听见风吹的这个声音，它都告诉我们。这一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意思说当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你从圣灵生的，他今天里面有一个新的这一个生命力，这个属神的这个生命，他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会带来影响。这个影响呢，你是可以看得见的，你可能也是可以听得见的。所以当 Elsa 的爸爸妈妈所见证的是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大家给他祷告的时候会有好像电流一样的从身体经过，当时都不能动了。其实这些呢只是一个，我想一个身体对他的一个反应吧。这个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都不重要，也有的人没有太明显的反应。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就那天祷告之后，内心里头的重担得以去除，是不是？那天晚上就可以睡好觉，然后过后身体就在原来有的一些病就在渐渐的就好像脱落了，身体在恢复当中，这个是重要的。这是不是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听到的风的响声啊，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经历得到呢？所以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信仰而已，是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对不对？客观的存在。然后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所讲的是他知道的，是他见过的，是他经历过的，对不对？这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都经历过，我们也不是都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经历过。而这个事情不是一两次，比如说我们就是给他们这样子祷告，这真的不是一两次。我想我自己，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很明显的有一次经历啊， 啊，当然这样经历不止一两次，但是呢，也可以实话告诉大家，也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多。我的意思说，我真的希望这个随时都能够活在这种信心里所说的跟上帝连接的非常好、非常通畅的这种情况里。我希望每天都如此，但是呢，现在确实还有很多东西真的还没有领会到那个地步。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经历的。我觉得对我有一次特别明显的经历啊，就那是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有一阵子好像就是有点睡眠给搞乱了那种，然后就晚上就很不容易入睡了。哦，其实不是，应该入睡比较容易，然后中间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啊。睡不着，如果你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对我们的工作又是非常用脑的这个工作，那后来就变得非常紧张了，是吧？真的很紧张，因为真的会影响你写文章、讲课，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思考问题，所以就很沮丧了。然后有一次呢，我就非常早上起来就非常沮丧，然后我在坐在我们家床上的时候，心里头突然就有个声音说：“你怎么不来依靠我？”哎，我当时就提醒了我，你怎么不来依靠神嘛？我记得我当时就好像在神面前安静了一下，突然内心里就一股暖流进来了，真的就好像你可以感觉到的一种暖流。当然不，我相信不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暖流，而是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就进到内心里。真的，我就说那一瞬间啊，头脑一下就清醒了。如果你要是有过连续好些天都睡不好觉，你就知道你的头脑就是那种好像胀胀的那种闷闷的那种感觉啊！真的，那不是说是你臆想出来的，真的是头脑是受到影响了嘛？但当时那股暖流进到心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脑就好像那个你知道吗？那个雾啊，大家知道那个有时候起雾的时候，然后呢太阳起来，然后到了一瞬间啊，你比如在那高速公路上开车，然后到了就温度达到一个地步，突然那个雾就散掉了，你知道吗？我当时那种感觉，就那股暖流一到进到心里头，我头脑里头那个反正那种闷闷的胀胀的感觉一下子就不见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我在就白天虽然还是没有睡好觉，但那一点的问题都没有。当然我的意思说，这个呢也不是我想要什么时候经历到就可以经历到的，而是我觉得在你对上帝的认识更加清楚、更明白的时候，就更加容易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真的是很真实的，我要那个是我自己经历的。当然我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就说是像这样为别人祷告，在别人身上看到很直接、很明显的。我也可以很实在的跟大家说，不是每个人祷告啊都像他们接受那么好的。就有的人啊，你可以看祷告，他一定会，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有果效，但还有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好像那过后带来的影响就不那么大。这个绝对取决每个人对这个的，对上帝的灵的这个领受程度怎么样，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用地上的这分这样子的事情来描述，然后讲到重生。如果讲到这些你还多少能够可以理解的这个东西啊，你今天都信不了的话，我如果直接给你讲天上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讲那个东西你怎么信得了呢？对不对啊？所以就说他讲这一切的东西，无非是带领人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说我需要重生，原来知道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至于进那个新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才有可能有理解的，对吧？然后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活在地上啊，他虽然活在地上跟你我一样的，但是他里面那一个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里面那个人是谁。我们大多人活在地上，我们不知道我里面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找东西来定义我，如果我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那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得到一个定义，我就以为这就是我了。 当人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成功的科学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没有关系嘛，是不是啊？那个不是真正的你，那个只是在物质世界里头大家对自我的一个定义。主耶稣他说，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原来他清楚的知道，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但是从上帝来的，他今天活在地上，他那个生命仍然在上帝，跟上帝在那里合一，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知道自己活在地上到底是谁。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说他讲了他自己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这句话就是圣经里最著名的一句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今天反得永生跟耶稣前面所讲的重生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重生就是得永生啊？所说的得着不一样的生命，是不是就讲到得着从上帝那里来的永恒的那一个生命？灵的重生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灵今天改换了，得着一个从跟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一个生命力，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讲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人叫耶稣，没有人怀疑这个啊，这个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圣经以外的历史书籍，真的是说有这么一个人。我上次有提到说，耶稣用今天人类的历史一分两半，公元前、公元后是以耶稣来分的。你就想这个难度多么大吧，对不对？再有名的人，让你今天用你来定义整个人类的历史。用你来分，而这个人是多么不起眼啊！木匠，30来岁就死了，被自己的门徒出卖啊，被犹大出卖，对吧？自己其他的忠心一点的门徒都四散而逃，然后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死在外邦人的手里头，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一个人，居然整个人类历史用他来划分，而主耶稣在讲什么？原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他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而已，他是上帝来，神爱世人，这是上帝所赐给人的独生子，让一切信他的可以得永生，就信他的可以得永生。那今天就说是我们要想啊，要想脱离刚才所说的，我们人每个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物质世界里，虽然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追逐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的其他人所追逐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答案，而这个真正的答案原来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把他的那一个生命给我们，那个答案就在那里头，是不是就在那里头解决一切事情的问题。你记得我上次用过这个经文，也用过这幅图画，这也是主耶稣所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今天我们人虽然没有一个人例外，全都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但是呢，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有两类人，有一类人，我活在物质世界，我内心里总觉得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我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家乡，我总觉得还应该有什么东西，到在这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一种生命状态我就已经满意了，这叫做爱惜自己生命的嘛，我就喜欢这个生命，对不对？但还有的人虽然活在这样的生命里，但内心里觉着说这不是最终的答案，我总觉得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如果你是这一类的，那主耶稣告诉你什么？主耶稣告诉你说，原来他来到地上，他是一个人吗？但是他不同于任何其他的人，不但用他的生命，用他把人类历史一分而为二，他是那一个种子，种子种下去， 然后再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个新的子粒是不是跟原来的子粒一定是要有同样的生命啊，同样的基因啊，对不对？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来了就是把他从上帝来的那一个生命，属天的那一个生命，今天通过他给人，是不是啊？通过他来给人，用这一个来解决我们人内心里头那个空虚感，那个不足感，但是想在物质世界里找东西填满却填不满。他说把这个生命去掉，把他的那个生命给我。所以呢，他的意思用我们刚才那幅图，对吧？重生前我用身体借助物质世界，魂是我的自我意识，但这个灵呢，重生前的灵，我在这里用的是灰色的，意思说是虽然赋予我生命力，但是那个本质就有问题，跟上帝就不连通。主耶稣来了是吗？他说重生，刚才不是讲灵的重生吗？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把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个本质，那一个东西改变了，改变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呢？给了我们一个像耶稣一样的那一个生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除了如今就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里面的那一个人从天降下，但是人就在天，他的身体固然在地上，对吧？但他里面的那一个人是在上帝里面，跟上帝联合的。他说就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所讲的那个满意的生命，福杯满意的生命，现在大家可能就听得比较清楚了。为什么叫做福杯满意，一个充满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是跟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所有的一切的生命能力祝福是不是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当讲到说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福杯满意的生命是不是就是里头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生命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是要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这一个生命就是用这个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用这个生命而活，来认识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样学习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来运行。然后我前面不是提到一个吗，就是人真正那个好的想法从哪里来。你知道我那个好的想法当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当然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了，我只是讲到一点。我记得后来又碰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好像很亏待我要干什么的。神后来就给我很直接的告诉我说，那个想法不是你自己的，是我给你的。真的很直接的就说，那个想法不是你自己想到的，但是因为是从你里头出来的嘛，我里心里头有了个想法，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的，然后我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好的发展什么之类的啊、嗯。但后来碰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对吧？这类箴言有一句话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你看没有，他告诉我们人真正的好的思想谋略嘛，对吧？智慧从哪里来的？原来从灵里头出来的。任何一个人哦，任何一个人没有重生的人的好的想法也是，不过那个灵呢，是上帝所赋予人的这个生命力，它有着它残余的，因为跟上帝断开了，就像一个枝子从树上被剪下来，但它里面有残余的那个生命力，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从那里来的，原创性的想法从那里来的。上帝是造物主，他给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有创造力的这个生命，所以就算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的真的好的想法也是从那里来的，但是一般人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吸引出来。那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在教会里头，其实我们常常学习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就是让你用圣经的话说，当你明白自己里面有这样子的生命，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就把里面属灵的这个智慧，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深水像深，就是那个你知道吗，泉嘛， 非常地下水很多很多的，那个无限的，但是人就是把它取不出来嘛。那今天通过神的话，其实就让我们明白之后，让你内心里头产生信心，以至于这里面的智慧可以表现出来，以至于当一个人去面临你自己任何的学业任何的工作的时候，慢慢学习用圣经的话说，我在世为人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神的恩典，靠着他的那个生命力，靠着他的那个智慧来生活，是不是？那在这我就结束啊，就是这个信息，最后用这一段经文，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这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属灵的这一个世界，是不是？而且尤其是不是尤其真的就是基督的那一个世界，上帝的那一个世界，顾念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物质世界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真正的永恒的乃是那个属灵的世界，是上帝自己，好吧？我想在这里就在这里结束啊。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点时间来回答吧。